们见过把空间零维化？
没有，只见过二维化，连一维化都没见过。但在什么地方肯定有归零者在做，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功过。相对来说，把光速降到零容易一些，他们做的也比较多，试图把光速拨过零，重现无限光速。
这可能吗？从理论上说，
现在还不知道。也许归零者的理论认为可能，不过在我看来不可能。比如零光速，这是一道过不去的墙。零光速就是一切存在的绝对死亡，就意味着不可能再有任何运动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主观不可能对客观产生任何作用，怎么可能把时针继续往前拨呢？归零者做的事更像是一种宗教，一种行为艺术。诚心看着死线，恐惧中多了敬畏。
如果它是航迹，为什么不扩散呢？
关一帆紧张地抓住诚心的胳膊，这正是我想说的。我们得赶快离开，不是说离开彗星，是离开这个星系。这里很危险，死线的状态与一般的曲率航迹不同，如果没有扰动，它就会保持这个样子，也就是保持曲率引擎作用面的直径。但扰动出现，它就会扩散，迅速扩散。像这样规模的死线能扩散到一个恒星系的大小，学者们把这个叫做死线破裂。
扩散到的区域都是零光速吗？
不，不，死线扩散后就像普通的曲率航迹，内部不再是零光速，扩散越广，内部的光速就越高，但仍然是每秒十几千米的低光速。所以说，这些死线扩散后有可能把这个星系变成低光速黑洞，就是你们说的黑域。我们走吧。诚心和关一帆转身向穿梭机跳跃而去。
你说的扰动是什么？
诚心问，又回头看了一眼，在他们身后的平原上，五根死线的影子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处。现在还不太清楚，有理论认为是附近出现的其他曲率航迹，已经证明一定距离内的曲率航迹间有某种感应。
那星环号加速时会不会？
所以我们要用聚变推进，远离后再启动曲率驱动，至少要离开用你们的量度40个天文单位。穿梭机起飞后，诚心仍从监视画面中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在远去的死线。他说，
归零者让我看到一些亮色。
宇宙是丰富多彩的，什么样的人或世界都有，有归零者这样的理想主义者，有和平主义者，有慈善家 还有只专注于艺术和美的文明，但他们不是主流，不可能主导宇宙的走向。
就像人类世界一样。
不过对于归零者来说，他们的事业最终将由宇宙本身来完成。
你是说宇宙的终结吗？
是。
可据我知道的，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，越来越稀疏寒冷。
那是你们的宇宙学，但我们推翻了这个结论。暗物质的量被低估了，宇宙将停止膨胀，然后在自身的引力下坍缩，最后成为一个基点，并再次大爆炸，把一切归零。所以你看，最终的胜利者还是大自然。
新的宇宙是十维的吗？
不可能知道，有无穷的可能性。那是全新的宇宙，全新的生活。
返回蓝星的航行与来时一样顺利。在大部分的时间里，程心和关一帆都在强制睡眠中度过。当他们被唤醒时，飞船已经泊入了蓝星的轨道。看着下面这蓝白相间的世界，程心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这时通信信道中传来了 IAA 的呼叫声，关一帆做了回应。这里是亨特号，出什么事了？AA 的声音很急，
我呼叫了你们好几次，都只有飞船回答，我怎么说他都不愿意唤醒你们。
不是说过不要随便通信吗？出什么事了？
出大事了，云天明来了。
最后一句话像一声闪雷，把程心从残留的睡意中震醒，连关一帆也目瞪口呆地僵住了。
你在说什么？
云天明来了，他的飞船三个多小时前就降落了。
哦，
程心机械地回应一声。
他还是那么年轻，像你一样年轻，
是吗？
程心感觉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
他还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。
他已经给过我礼物了，我们就在他的礼物中。
那算不了什么，我告诉你吧，这件礼物更好更棒也更大。他现在出去了，我去找他来跟你说话。
关一帆插话进来说，啊，不用了，我马上就下去了，这样通信有危险，我断了。说完他切断了通信。他们长时间的对视着，最后都笑了起来。
我们真的醒了吗？
程心说。即使是梦，程心也想多留恋一会儿。他启动了全景显示，星空看上去不再那么黑暗和寒冷，竟像雨后初晴一般充满了清澈的美丽，连星光都带着春天嫩芽的芳香。 这是重生的感觉。进穿梭机，我们尽快着陆。关一帆说。他们进入了穿梭机，飞船开始执行穿梭机的脱离程序。在狭窄的舱内，关一帆在一个界面窗口中做载入大气层前的最后检查和测试。
他怎么来得这么快？
程心用梦一般的声音说。关一帆这时已经完全冷静下来。这证实了我们的猜测。三体第一舰队在附近建立了殖民地，就在距这里100光年的范围内。他们一定是收到了星环号所发出的引力波信号。穿梭机与飞船脱离。在监视画面上可以看到亨特号金字塔形的船体正渐渐远去。什么礼物啊，能比一个恒星系还大呀？关一帆笑看着程心问道。激动中的程心只是摇摇头。穿梭机的聚变发动机开始启动，外面的散热环发出红光，推进器在预热中，控制画面显示30秒后减速开始，穿梭机的轨道将急剧降低，直到进入蓝星的大气层。突然程心听到了一阵尖利的怪声，仿佛是穿梭机被一把利刃从头到尾划开，接着是剧烈的震动，然后它便经过了怪异的一瞬间。怪异之处在于，他不敢肯定这是一瞬间，这一刻既无限短又无限长。他此时有一种跨越感，感觉自己在时间之外。后来关一帆告诉他，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真空，那一刻的长短不可能用时间来计量，因为那一刻时间不存在。与此同时，他感觉自己在坍缩，似乎要变成一个基点。这一刻，他、关一帆和穿梭机的质量变成无限大，然后一切陷入黑暗。程心最初以为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，他无法相信太空飞行器内部能变得这样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程心喊关一帆，但太空服的耳机中一片死寂。关一帆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抱住了程心的头。他感觉自己的脸与他的脸紧紧地贴在一起。他没有抗拒，只感到莫大的安慰。但他很快发现，关一帆这么做只是为了和他说话，因为太空服的通信系统关闭了。只有把两人头盔的面罩紧贴在一起，才能把声音传给对方。
不要怕，不要慌，一切听我的。现在，不要动。
程心听到关一帆的声音从面罩里传来。 凭接触的感觉，他知道他肯定是在大声喊，但他听到的声音很小，像是耳语。他感觉到他的另一只手在摸索着什么。很快，舱内亮了起来，亮光来自关一帆手中一根香烟长短的条状物。程心知道那可能是一种化学发光体。星环号的应急装备中也有类似的东西，把它弯折后就能发出冷光。
不要动，太空服已经不供氧了，减缓呼吸，我这就给舱内加压。不要怕，很快的。
关一帆说着，把发光条递给程心，自己则拉开座椅侧边的一个储存柜，从中拿出一个金属瓶，像一只小型灭火器。他在瓶口拧了一下，瓶中立刻喷出一股汹涌的白色气体。
程心开始感到呼吸困难，
他知道太空服的控制系统停止工作了，供氧也随即停止。他现在呼吸的只是头盔中的一点残氧，他的呼吸急促起来，越猛烈的吸气，窒息感来得越快。他本能地抬手想打开面罩，关一帆抓住他的手制止了他，又一把将他抱住。这一次是为了安慰他。他感觉他像是抱着自己从深水向上浮。在发光条的冷光中，他看到了他的眼睛，那目光仿佛是在告诉他就要到水面了。程心在太空服中也感觉到了外面上升的气压。就在他即将完全窒息时，关一帆猛地打开了他的面罩，然后把自己的也打开了。两人大口地呼吸着，呼吸稍微舒缓一些后，程心注意到了那个金属瓶。他特别注意到瓶颈处的一个小仪表，那是气压表。程心发现那竟是一个古老的指针式气压表，现在指针已经滑到了绿区。关一帆说，
这些氧气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，这里很快还会冷起来，我们得赶快换太空服。
他起身飘离座椅，从舱的后部拉出了两只金属箱，他打开一只，程心看到了里面的太空服。不管是在太阳系还是在这里，现在的太空服都已经十分轻便。如果不戴头盔且内部不加压，再除去那个不大的生命维持箱，看上去与普通服装没有太大区别。但现在程心看到的这两套太空服却十分的笨重，很像公元世纪的航天服。他们的呼吸中出现了白色的水汽。程心脱下原来的太空服后，感到舱内寒冷刺骨，笨重的太空服穿起来十分吃力。关一帆帮着程心穿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个孩子， 在这个男人面前，他有一种久违的依赖感。在戴上头盔前，关一帆仔细地给程心讲解这种太空服的用法，告诉他供氧开关、加压开关、温度调节旋钮、通信开关、照明开关等等分别都在什么位置。这种太空服没有任何自动装置，它的一切功能都需要手动。这里面没有电脑芯片，现在一切电脑，不管是电子的还是量子的，都不能启动了。关一帆解释说。
为什么？
因为现在的光速可能只有每秒十几千米。关一帆为程心戴上头盔，这时他的身体几乎冻僵了。关一帆为他打开了供氧开关，同时将电热系统也打开了。程心感觉太空服中渐渐暖和起来。这时关一帆自己才开始换太空服，他穿得很快，戴上头盔后费了一番周折才把两套太空服上的通信系统接通，但他们一时都冻得说不出话来，只能默默地等待自己的身体暖和过来。如果在一 G 的重力下，穿着这套笨重的太空服将很难移动，程心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小房子，是他现在唯一的栖息之处。漂浮在舱内的发光条已经暗了下来，关一帆打开了自己太空服上的照明灯，在狭窄的舱内，程心感觉他们像古代被困在井下的矿工。
发生了什么？
程心问。关一帆从座椅上扶起来，在舱壁上吃力地拉动着什么，一个透明舷窗出现了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